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FM3.14， 还是我爱时熟悉的广普。那终于 FM3.14 呢又再更新一期了，只不过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呢，我要给自己立个 flag， 是真的要把它给重新做起来的，对，把这个 FM3.14 的专栏。虽然说可能还是只能不定期更新了，但这一次我会尽力的确保自己可以在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内去陆续去更新我关于音乐的一些分享的。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啰嗦一下吧，为什么我突然间就要把这个 FM3.14 给做起来。那首先呢，肯定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听歌啊，虽然没有说跟大家分享了，但是也还是一直在买 CD 啊，去听新的音乐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我发现我们最近网站不是改版了吗？那专栏这个形式呢，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我的 FM3.14 呢，也是每天都有发现有新的人在关注这个专栏。那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蛮愧疚的，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我写的一些内容，很喜欢我们作者的一些分享。但他进来之后呢，可能发现诶都没有更新，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可能。那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蛮惭愧的。那再然后呢，就是前阵子网络上有一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孙燕姿被称为冷门女歌手，就是网友问大家有没有听过孙燕姿这个冷门女歌手的音乐，还蛮好听的这样子，所以就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包括孙燕姿本人呢，也发微博在半开玩笑的说起了这个事情。那当然了，对我们这些从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在听音乐的人呢，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一笑而过的一个玩笑话，大家都不会说去想太多。但是我就突然间觉得呢，其实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啊。那位网友他并不是说想要开玩笑或者怎样去问这个问题的，他真的就是没有听过孙燕姿，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可能很多80后90后就觉得他是天后级别的人，才过了没多久而已，孙燕姿年纪也没有很大那他就已经被变成了一个冷门女歌手了。那有一天呢，也跟朋友跟同事聊起这个话题啊，就突然间也觉得释怀了。因为以前做 FM3.14 的专栏呢，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总是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要每周都要发掘一些好听的新鲜的音乐给大家。然后再加上其实你把音乐要转成比较精准的文字描述，其实也蛮耗费精力的。那慢慢的就觉得啊，不如就不做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现在的话呢，有了播客这种形式呢，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比较闲聊的去来聊一下音乐，真正的是轻松分享啊，不管是新鲜的还是说一些老的被人忘掉的音乐，只要它足够好，只要我们现在依然还在听，那其实我觉得都值得跟大家介绍的。包括我自己最近也的确从日亚那边呢海淘了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民谣，还有80年代的一位我很喜欢的女歌手大怪妙子的一张不插电专辑。我都觉得这些音乐可能真的就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听了，但是它真的是很好听，好听到我要去日亚买它的 CD 回来收藏。所以呢就是解决了我的问题啦。第一个就是找歌的压力不用那么大。然后的话呢，创作的压力就是写这个文字稿什么的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栏目呢是可以再做下去的。那好，那本期节目音乐最近听什么正式开始了。今天要讲的第一首歌呢是一个国内的 rapper 叫小老虎或者 J Fever。那为什么要聊起他呢？前阵子老麦不是自驾去西藏新疆嘛，那我也是一块去的。在车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就一般都会听歌嘛，那我就有一次呢，我就选了这个小老虎的音乐来播。然后老麦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诶，这个人是最近才出来的一个歌手吗？好像没有听过。那当时我听到这个反应呢，就正如刚刚讲听到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的反应是一样的。因为小老虎绝对是国内 rapper 里面的就是站在顶点的那批人之一了，对吧？那只不过呢，他没有说像现在那些嘻哈浪潮，就嘻哈热潮里面的那些人那样子，就是一瞬间获得了很多的名气，或者是那个曝光量。 那所以的话呢，对于很多没有经常听的人呢，它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那唯一最近引起话题的应该就是那个月下的决赛是吧，跟五条人合作了一首。那小老虎的歌呢，其实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呢，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够收到他的一张实体 CD， 因为现在几乎都已经绝版了，并且呢是炒到非常的贵，我暂时还没有这个勇气去把他们拿下。那最近我经常在听他的一张专辑呢，叫《色弱》，是一张发行于2015年的一张专辑。那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叫做为你出生入死99次。虽然说我们一直介绍小老虎是一个 rapper， 一个说唱歌手，但是这首歌其实它吸引我的并不是说唱的部分，而是它的编曲。它的编曲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有灵气灵动的感觉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听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听他的编曲跟他的一些乐器的使用？当年我听的时候呢，第一感觉就是被他的吉他给吸引住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很有质感，而且音色也是我喜欢的音色。然后如果你有注意到他的内容的话呢，你会发现他的歌词啊，他的唱腔其实都跟现在很多常见的 rapper 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非常充满诗意，让你完全不需要去关注什么单押呀、双押这种技巧性的东西，你完全就是会被他的行云流水的一些说唱的方式跟他的歌词给折服，就可以这么说。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不缺 rapper 的，什么样的 rapper 都有，但是很缺诗人。好，所以这是小老虎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出生入死99次。那他其他的歌也非常的好听，特别是如果你喜欢打篮球或者是喜欢篮球的话，那他有一张专辑叫《无中生有》，你也要一定要听一下。好，然后下一首呢，就突然间画风突变了，是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的插曲。这个电影叫《白蛇传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或者是甚至看过这个电影。那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这部电影啊，挺两极分化的，就是它在上映的之前呢，它的预告片呢、在 B 站上是整个爆掉，就是几乎每一条预告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播放量，弹幕也是非常多，并且口碑也是爆棚的。那然后上映之后呢，它的豆瓣的分数也是一直维持在8.2分左右。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它可能太小众了，然后所以呢，电影院里面的排片是少得可怜。经常看到网上他们的账号下面评论里面呢，是有人什么血书求排片，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会这么小众呢？因为它是一个戏曲电影，不仅仅是一个戏曲电影，而且它还是粤剧电影，就是一个唱粤语的戏剧。那我是其实呢，从2019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看过它的预告片了，真的是惊为天人。这部电影就是讲白蛇的故事嘛，白蛇跟许仙就是老瓶换新酒，但是这个新酒呢，新的太有魅力了，因为它的整个特效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将戏曲的表演方式加上一个实景的电影拍摄，然后这个电影的特效呢是大部分都是水墨风格的，并且呢它做的毫不突兀。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之前听说一些国内大片啊，说什么请好莱坞什么团队啊，就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些特效就真的是要汗颜的，因为白蛇传秦这个电影真的是把特效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并且呢导演的审美非常在线，随手一截，几乎每一秒都可以做成一个高清壁纸的。对，你可以说我在吹捧它，但是真的就是我是折服的，对这个电影。那同时呢，音乐其实也是给它加分不少的。可能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吧，一听到一些什么戏曲啊，甚至是粤剧啊，都会觉得是那种又长然后又无聊乏味的一个东西，看到昏昏欲睡。但是呢，这一部电影的戏曲它其实是专门针对年轻人的市场是做了改良的。那个导演也说了，就是在开拍之前呢，所有人都已经达成了一致，这部电影虽然是一个粤剧电影，但是呢它是拍给年轻人看的。那我自己感觉它这个目的是达到了，那你看 B 站上面的反应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它的一个最好的证明。然后这个插曲呢叫圆我的愿，这首歌曲的风格在你们没有看过预告片或者电影的前提之下去听我也不晓得大家感觉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其实美是共通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好的东西，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超越语言的一个存在吧。
万金山， 圆塔里再困千年，情已深，思忆
其实我虽然不是粤剧的粉丝啊，也没有看过多少粤剧，但是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啊，其实我是从小就已经有在接触的了。那这个说起来就真的是挺暴露年龄了，因为在我小时候呢，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那个村落里面呢、就只能够收到两个台的，就是一个是珠江台，一个叫岭南台，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卫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卫视这个东西的，是后来我们的电视上新了才会出现什么什么省的各种卫视这样子的。那那个时候的话呢，珠江台是专门播粤语节目的，然后岭南台是播普通话节目的。那那个时候的珠江台呢，跟粤剧相关的节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比重的，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粤剧哦，像有一些小品类的节目，其实也是以粤剧唱腔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一个叫做，孙秀才传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它是一个系列短剧，里面有个人物叫孙秀才，他是一个那种比较有点类似阿 Q 形象那样的那种人物。那他平时的话呢，就是穷困潦倒，只不过考了一个秀才这样的一个功名，就觉得在乡里面是了不起，又经常是闹出笑话这样子的。那这个剧的表现形式呢，就有点像音乐剧那样子，就是台词说着说着，突然间就会加几句粤剧的唱腔。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了，当时还有我们直到现在都非常知名的黄俊英先生啦，也是我们广东地区的一个省宝级的人物了。那还有像什么笑话百出啊，万紫千红啊，还有粤韵风华这些节目，其实我现在都还能够记得起来。所以可见了当时粤剧的话在咱们广东地区这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感的。好，那些过往的东西就不说那么多了。刚才提到我跟老麦一块去了新疆嘛，那最北我们是去到阿勒泰，在布尔津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去了喀纳斯，应该已经算是接近最北的地方了。那在离开西藏开往新疆的路上呢，我们就特意听了一个叫阿尔泰凯的民谣乐队。那这边需要简单科普一下，阿勒泰呢是新疆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拼写是 ALTAY， 阿尔泰呢是隔壁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共和国，拼写是 ALTAI。不过其实呢，这两个地方本来就都是在那一块的边境呢，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大家之间的民族文化呢，是的确有一定的共同性的。比如说阿勒泰的常住人口里面呢，也有不少的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等，应该是哈萨克族是占比最多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呢，其实也挺混搭的。冬不拉、马头琴、呼麦这些在他们的音乐创作里面都非常的常见，就没有说哪个族只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这样子。那阿尔泰凯的凯这个意思呢 ，KAI 凯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呼麦的意思。所以乐队的名字呢，其实就是来自阿尔泰的呼麦这样。我们现在听听这一首Amy Ran。 好，这就是一首非常苍凉伤感的 Army Rain， 据说呢就是故乡的意思。而且告诉你，当时我听这个专辑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在我们进入青海的境内，应该是从当雄到那曲的这个路上，刚好就是遇上了暴风雪。我们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面去听这样的音乐呢，感觉特别的震撼。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当时我就是眼泪都在眼眶中打转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了，可能不能，因为我可能现在再重新听的话呢，也感受不到这样的一种情怀了。而当时真的是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茫茫的，包括道路，包括远方的山，全都被白雪覆盖了，然后就在听这样的一首歌，哇，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对，那这个是一个阿勒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去了新疆嘛，在乌鲁木齐那边逗留了两个晚上，对，然后我们特别选了当地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场所，叫做西游。那西游这个音乐场所呢，在当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了，也是一个音乐场所，就是 Live House， 它同时也有一个客栈是 Live House 加客栈，然后对面还有个面包房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吧。对，那几乎你所有知道的新疆的乐队舌头啊、马木尔啊，他们都跟这个场所是有莫大的联系的。那我们进去那边的时候呢，上面贴着一水的这种海报啊、磁带啊，还有一些以前的 CD 啊，他们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因为这些音乐人、这些乐队在这个地方有演出留下了签名啊，或者是海报那种东西，就绝不是像我们很多什么电影主题餐厅那样子，他们就是海量的买一批海报去贴上去这样子，那种是假的。但是西游呢，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那我们去住完之后呢，真的是体验非常棒不管是他的住宿的一些硬件软件，包括吃饭，包括那边的文化氛围都是非常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去的时候是一个疫情的特别时期，所以一切的演出都是暂停的。然后我们在那边逗留了才几天就被检了两次核酸，所以现在去的话呢就还不是很方便。但是呢，我在西游的现场呢也顺利买到了我期待已久的一个当地的非常知名的传统音乐人沙伊拉西加尔木哈买提的最新的专辑《我的爱人》还有他以前的一张专辑叫《白色的波浪》。那这位沙伊拉西先生呢，他也是来自阿勒泰地区的一个叫清河县的地方，今年呢是有60岁了。那他擅长的乐器呢，就是冬不拉，还有一个库布兹。那冬不拉应该大家都会有听过嘛，经常出现在各大晚会的，但是库布兹可能说听过的人就比较少一点。简单的类比一下，就是冬不拉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指弹的，就像吉他那样子，就是指弹的。那库布兹呢，就像小提琴或者大提琴那样子，是拉的。那他新的这张专辑《我的爱人》呢，是用库布兹演奏的，旧的那张《白色的波浪》呢，是用冬不拉去演奏的，两张都非常的好听。就算大家不是冲着说什么传统文化音乐这样去听的话呢，它就是作为一种音乐，我相信它也是可以打动你的。就正如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就已经 深深的被感动到，然后一直等着他出版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旧的专辑《白色的波浪》因为呢，毕竟考虑到刚刚已经放了一首阿勒泰的那个比较苍凉的那种音乐了，所以的话呢，《白色的波浪》这首歌这首音乐呢，应该会比较能换一种心情。刚刚那首歌呢，就是《白色的波浪》，是用东部拉拉伊演奏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如果你想要听更多他的音乐的话呢，现在网络上是基本找不到的。那像网易云呢 ，QQ 音乐要么是没有版权，要么就只有一两首单曲而已。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的 CD， 还是只能够在网上去买实体的。那沙伊拉西这些曲子呢，都是纯音乐，但是其实每一首曲子它都有对应的一个小故事的。这张专辑的策划人张小舟先生呢，就把这些小故事都写了下来，就有点像长大了之后再看《聊斋》的一种感受。很短的故事，但是你会发现是会能够打动人的。同样的，就是那跟这个西游场地非常有关联的呢，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做6501，就是数字的6501。那这四个数字呢，就是新疆身份证的首四位。那事实上呢，它的确是由新疆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法如克先生呢，他是组建的。其实在西游那天呢，我在买 CD 的时候也看到他在现场了。那但是我就比较没有这个习惯去搭讪或者是合影什么的，那就简单的打了个招呼，我就去拿 CD 了这样子。然后我们跟老麦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也在旁边吃饭，但是我们就没有去打扰他。那6501的曲风呢，就相对会比较硬核一点，就是听起来是非常爽的，就是他的 riff 啊，他的那个音乐的动机啊，包括他的整个风格的呈现呢，真的是非常棒的。就是虽然乍听之下可能会是一种比较老派的音乐的曲风，但是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新鲜感，很多新的心思在里面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播一首我觉得是最带劲的《葬》。
站着，噎着，站着，赖着，站着，央着。
因为在这个路程之中呢，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感叹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到那么西北的地方，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就不断的在感叹这些美丽的风光，同时呢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建啊感到非常的折服。那也因此呢，在这个路程中后半段，我们都听到了说巴以冲突的这个消息啊，都觉得格外的揪心。就是我们国内其实已经是太平了很多十年了，但是呢在巴以的地区就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就是从可能我们出生就已经在打了，然后打到现在三十几年过去了都还是在打，就真的觉得那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就会想起了一个乐队的一张专辑，我觉得蛮适合的，就虽然也不是说要为了这种比较悲惨的事件去找什么音乐，但是呢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所有的反战的专辑里面是我最为喜欢的。这个乐队呢叫做 A Perfect Circle， 这个 A Perfect Circle 呢当年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它是本身有一些更老牌的大牌乐队的乐手去组成的，包括 Tool， 包括 Smashing Pumpkins 碎南瓜的吉他手，这样去组成了一个当年叫做超级乐队。那这张 Emotive 呢是一张翻唱专辑，里面只有一首原创对，有没有看过基努里维斯的那个 Constantine 地狱神探，对吧，叫地狱神探的这部片子的里面那首插曲就是这首原创叫 Passive。 那这张 Emotive 呢，它的整个专辑的核心呢就是反战，所以他翻唱的歌曲呢全都是之前的一些巨星唱过的那些反战歌曲，和平的歌曲，倡导和平的歌曲，比如说John Lennon 的 Imagine， 还有那个 Marvin Gaye 的那个什么 What's Going On。 他跟别的翻唱的不同之处呢就在于他把这些歌都改得面目全非，因为像 Imagine 啊 What's Going On 啊或者 We Are The World 啊这种歌曲的话呢，它其实唱的都是大爱嘛，所以其实整个唱腔啊都是比较流行化，就是比较鼓舞人心的。但是这帮家伙呢就把他们改得面目全非，改得特别的阴暗，比如说 Imagine 就真的是你听完之后你不想再，你没有任何的 Imagine 了，你没有任何的 Imagination 了，就整个就消沉掉。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讲，就会觉得它确实是更加写实，因为有些地方像刚刚讲到巴以就打了几十年了，它真的就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三十年前刚出生的小孩就已经经历了打仗了，然后一直打到了现在三十岁了还在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谈何 imagination 呢，那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两首比较治愈的两首和平歌曲。Imagine
know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原唱我就不放了、原唱确实是那种比较鼓舞人心的，如果你觉得刚刚的两首歌确实让你太过于治愈的话，那你可以去找原唱来听一下、去、洗洗耳朵。好，那最后两张呢，就是我结束这个行程之后呢、回到家里面去真正像往常那样去找来听的专辑了、其中一个呢叫做维利玉碎计划。这个乐队呢，很可惜的是呢，当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已经解散了。对，就在五月底的时候，他们解散了。那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是一个什么乐手之间的合作计划，因为里面几乎每首歌都是曲风不一样的。比如说，有那个一开头很唯美的《玉云岛》，然后还有《迷失广州》这种，像后摇一样的这种音乐。那也有像圈套啊，或者是西雅图啊这种大家讲 grunge， 包括很凌厉的一些 riff， 还有大段大段的 solo， 然后每首歌的音色也非常的不一样。那最后发现，哎，原来确实是一个乐队哦，这样子就更有兴趣了，所以就也听了，然后也买了他们的 CD， 然后他们就说解散了，是这样子。 这首歌呢就是《围城挽歌》，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整个专辑里面比较适中的一首歌吧，就是既没有说只是唯美动听，同时呢也没有说很燥，应该是同时能够兼顾大家的审美以及说希望不要那么吵的一种感觉吧。但是呢他整张专辑其实都很好听的，我最近是经常在家里面循环播放。好，那最后一张专辑呢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声音碎片，他们的精选集。那这张精选集的名字叫做昔日我曾苍老20周年精选集。其实声音碎片这个老牌乐队呢，他近年出的专辑啊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会觉得他们的那个心态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化也变了，就比如说他们的歌名是什么致我的迷茫兄弟啊，这种 或者现在这张专辑精选集的《昔日我曾苍老》啊，就是主要那种啊，我觉得不要了吧，不要唱这种题材吧，是有这种感觉的。那但是呢，他在很多年之前，我看一下，2009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就是在12年前，其实我是听他们那张《把光芒洒向更开阔的地方》是整天都在听的。对，这张专辑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当时的话呢，我由于一些内在外在的原因吧，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内在的话就不说了，外在的话呢，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对，它就让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08年的那个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对，它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张学友因为也在这个金融危机里面亏了很多钱，所以就是重新复出开演唱会。所以大家在那几年有看过张学友演唱会的话呢，就是只能说要多谢这个金融危机。当然了，张学友这个人其实也是满嘴跑火车的，所以他后来其实也有说了，就是这个只是一个玩笑，但是我们就不深究了，只是随口说一下。那当时的话呢，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听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舞的力量。那包括一些让你觉得是可以释怀的一些内容啦，像什么天边一朵云啦，或者说星光照亮你回家的路啊，你看这种名字一听就，也有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伤感，但是其实也是就是可以引导你的一些歌曲，包括黑白电影啊，或者是情歌而已啊，这样子。对，那当年我是真的是一直都在循环的在听的，唯一一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的就是他的专辑封面真的太丑了，我到现在都还不懂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那个封面里面那个断头的雕像究竟是什么鬼。精选集的话呢，自然就是选了他们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了。那用主创的话来说呢，这些歌曲啊都经过了重新的再创作，包括可能换了一些乐器啦，换了音色啦，或者是改了编曲这样子，而不是简单的在录音室里面去重新提高音质的那种精选集，所以其实还是挺有良心的。那只不过呢，对于我们这种老乐迷来讲的话呢，可能有时候在听这些改过的版本就会觉得诶有点怪怪的那样感觉。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我当年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情歌而已》，我们放的是原版的歌曲。 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所有的音乐了，那是算是我们重新开启这个专栏的第一期吧。那从上一期开始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我就已经尝试在脱稿去讲了，所以呢可能经验不是很够，或者是我的广谱就是不是很标准的话呢，也请大家多多体谅。那希望以后经验更足的话呢，可以让大家听起来更加的舒服。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所介绍的音乐，有什么想听的音乐，或者是说想聊的关于音乐的话题，或者是任何话题吧，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好，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